推荐序。世界地图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宏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类似于17世纪艾萨克·牛顿运用匀速运动定律将地球与天体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式，甚至更接近于19世纪达尔文所取得的成就，即用进化的过程来展现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联系。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本书第一章中所涉及的自然历史，基本上是早期自然史的延续与转化。它起始于大约130亿年。根据20世纪宇宙学家的推测，我们所居住的宇宙就是从那时开始膨胀与变化的。随着时间与空间开始出现，物质与能量彼此分离，以不同的密度散布各处，而不同速度的能量四处游荡，形成各种强弱不等的力。这一过程持续至今。物质在引力的作用下凝聚成块，形成耀眼的恒星并形成星系，围绕着这样的结构，周围逐渐产生了新的复合状态和新的能量流。接着，大约46亿年前，围绕着一颗恒星及太阳旋转的行星地球开始形成，并很快成为包括生命以及生命的全部形式在内的更为复杂过程演进的场所。就在25万年以前，人类又增加了另一种层次的行为。那时候，语言和其他符号的使用形成了一种新的能力，也就是克里斯蒂安所说的集体知识。这又导致人类社会具备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共同协作，改变并且分别拓展他们周围各不相同的生态系统中的生态龛。直到今天，在我们周围形成了唯一的全球体系。克里斯蒂安将人类历史纳入最新阐述的宇宙自然史范围，这也是20世纪一项学术创新。就在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不懈努力，历史性的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在马不停蹄地拓展关于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的知识。他们在时间上追根溯源，在空间上几乎将之扩展到整个地球表面，从而包括了植物、食物采集民族、早期农民以及其他一些没有留下档案记录而被排除在19世纪基于文献的科学历史之外的其他民族。当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注重史前史，或者那些无文字民族的生活，只是一如既往地忙着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展开争论。在整个20世纪，这些争论和对于大量欧亚民族的文献以及部分非洲、美洲文献的研究，对于地球上那些城市化的、有文字的以及开化的民族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在历史材料的数量上，还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上，都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为数不多的世界史学家，就像我本人这样，曾试图将这些研究综合起来，以便于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形成一幅更加恰到好处的图景。也有的历史学家研究了生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我甚至写了一篇纲领性的论文《历史与科学世界观》，描述了自然科学的进展，鼓励历史学家要勇于概括，将他们的学科同我们身后发生的历史化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事实上，若干学者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但只有当我开始与大卫·克里斯蒂安相互通信时，才知道这位历史学家已经在撰写这样一部著作了。 克里斯蒂安的成就真正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他发现每一层面的变化模式都是相似的。例如，关于恒星与城市，他这样写道：在早期宇宙中，引力抓住了原子云，将它们塑造成恒星和银河系。在本章所描述的时代里，我们将会看到，通过某种社会引力，分散的农业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城市和国家的。随着农业人口集聚在更大的、密度更高的共同体内，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交往有所增加，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加。突然之间，新的结构和新的复杂性便一同出现了，这与恒星的构成过程惊人的相似。与恒星一样，城市和国家重新组合，并且为其引力场内部的小型物体提供能量。他字斟句酌，用下面这一段话为这本不寻常的著作画上了句号。我们自己就是复杂生物，我们从个人的经验知道，要爬上那台下行的电梯，抗拒宇宙滑向无序是何等的困难。因此，我们免不了对其他似乎也在做同样事情的实体深感兴趣。因此，这个主题虽然存在第二热力学定律，但仍能实现秩序，没准正是在他暗中相助下实现的，交织在本书所述故事的各个篇章里。混沌和复杂性的无尽的华尔兹为本书提供了一个统一观念。我不揣冒昧地说，克里斯蒂安所发现的暗藏于混沌和复杂性中的无尽的华尔兹里面的规律，不仅仅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而且是这部著作中最重要的成果。
时间地图，大卫·克里斯蒂安作品，以最宽广的历史标尺认识我们的世界。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念念播讲。
这是一部历史与智慧的杰作，清晰明了，学养丰富，文字优雅，言简意赅，且充满了冒险精神。在过去几百年里，学者与科学家从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所获得的各种知识的巨大综合，由此展现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表明人类社会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恰到好处地居住在宇宙的家园里面。尽管我们具有非凡的能力，独一无二的自我意识，以及获取集体知识的用之不竭的力量，但这仍是一件多么奇特而又意味深长的事情啊。或许我应该略述大卫·克里斯蒂安的生平，作为这篇序言的结尾。首先，他的身份具有国际性，他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他们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相识并结合。不久，他的母亲回到纽约布鲁克林，于1946年生下了大卫·克里斯蒂安。此时，他的丈夫刚刚从英国军队退役，投身于殖民地公职机构，成了尼日利亚的一名地方官员。他的妻子随即也来到了那里，因此克里斯蒂安的童年是在尼日利亚的内陆地区度过的。7岁的时候，他来到英国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毕业后他考入牛津大学攻读近代史，并于1968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的两年，他在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担任助教，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决定专门研究俄罗斯历史，又回到了牛津大学。1974年，他以一篇研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改革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像他的父亲一样， 他娶了一个美国妻子，有两个孩子。1975年至2000年间，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教授俄罗斯历史以及有关俄罗斯文学和欧洲历史的其他课程。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他的兴趣转向了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他有两部关于俄罗斯人饮食的著作，《面包和盐》，关于俄罗斯食品与饮料的社会史与经济史，以及《活水》，解放前夕伏特加与俄罗斯社会。之后他又受邀撰写了一些普及读物，先是出版于1986年的《权力与特权：19世纪与20世纪的俄罗斯与苏联》，随后又于1998年出版了《俄罗斯、中亚和蒙古史》第一卷，《从史前到蒙古帝国时期的欧亚内陆史》。这些书籍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地域与时间范围，表明早在1989年，大卫·克里斯蒂安就已经开始了在教学领域的冒险行动。当麦考瑞大学讨论各系学生使用何种历史学入门教材之际，克里斯蒂安不假思索地说，为什么不能从宇宙的起源讲起呢？他的同事们当即请他讲述自己的观点，与其他那些把授课范围限制在世界史之内的历史学家不同，克里斯蒂安决定从宇宙本身讲起。在他开玩笑地将这项研究称为大历史的那一年，也曾有过犹豫。此时，其他院系致力于各研究领域讲授不同课程的同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历史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没过多久，兴趣转化成了热情。不过反应最为强烈的专业读者首先出现在荷兰和美国。在那里，大卫·克里斯蒂安一项新的任务就是说服少数具有冒险精神的教师开设类似的课程。1998年的世界史协会，即美国历史协会年会，是一次关于大历史的会议，尤其引人注目。三年后，大卫·克里斯蒂安决定接受邀请，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教师，继续讲授他的大历史。克里斯蒂安其他的一些专业兴趣也非常活跃，《俄罗斯、中亚和蒙古史》第二卷正在编撰之中。这是一部描述20世纪20年代早期俄罗斯禁酒运动日渐衰微的著作。在业余时间，大卫·克里斯蒂安也撰写一些有关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各学科的重要论文。言而简之，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具有异乎寻常的能力和大无畏的勇气，而且硕果累累。你马上就要仔细阅读这本书了，在你面前已经有了很多的体验，请读下去吧。惊奇吧，赞叹吧。威廉·麦克尼尔，2002年10月22日。